请大家跟我一起合掌啊，跟着我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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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请大家翻掌。各位同学，各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啊，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啊这一部《法华经》啊，《法华玄义》，大家翻到课本啊。啊，我们应该讲到这个第二是吧？思义不生不灭十二因缘是吧？前面讲了思义生灭十二因缘啊，我们说的是对应的是三藏教的啊，藏通别圆嘛，化法四教，天台宗讲的啊，对应三藏教的十二因缘是思义生灭啊十二因缘。那么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思义不生不灭十二因缘，这是对应是通教啊，三藏教之上啊，另外一个通教，他所讲的这个十二因缘法是思义不生不灭。我们看这个文章啊，此以巧破拙啊，一个是巧，一个是拙。那么前面呢，思义生灭十二因缘是拙，这个是巧。中论云，为立根弟子说十二不生不灭啊，这是对立根的。相对于三藏教来说，三藏教是什么呢？顿根的弟子啊，根气比较顿，而通教的这个根基相对是属于立根，所以对不同的根基说十二因缘法是不同的这种类型啊。痴如虚空，乃至老死如虚空，无名如幻化不可得故，乃至老死如幻化不可得。简单用这两句话基本上就概括什么叫做思义不生不灭十二因缘啊。痴就是指无明啊，十二因缘第一个就是指无明，无明就像虚空一样，乃至到最后第十二个因缘是老死，也是如虚空。虚空是什么呢？没有体性，没有自性啊。他为什么用虚空来比呢？虚空就是无所有，什么东西都不存在，甚至这个虚空之中连空气都不存在，就说明我们真正的自性是一丁一点都不存在的啊。那么无名如幻化不可得，乃至老死如幻化亦不可得。哎，虽然说它体性是空，但是并不什么呢？啊，并不否定它在这个缘起法上面，它是有这个幻化的一种假象存在的。这因缘幻化的法还是有，虽然它是无常，虽然它在变化，虽然它有生灭，但是这个生灭的过程、变化的过程，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只是它一直在变化而已，所以像幻化一样的，啊，哎，这个时候因缘成熟了，它幻化出这么一种法来，哎，这个因缘灭了，这个法就突然就不存在了，但是呢，又变出另外一个法来，这个缘生缘灭它不会断的，啊，缘聚缘又散，缘散缘又来，是吧？聚聚散散，散散聚聚，生生灭灭，它永远都不会停止。啊，但是呢，后面说不可得。既然它是幻化的，那它是真实的法吗？不是真实的，所以它不可得。你得不到的，你得到了，它自己就在变化了。你拿在手上， 它时刻已经在变化了，到一定时候可能它就已经幻灭了。你真正能得得到吗？得不到啊。当然我们说不仅仅是法不可得，人也不可得吧。谁在得呢？你得到的又是什么呢？能得所得都不是真实。所以说不仅仅是外在的法不可以被我们所得，我们自身这个人的本体也不可能是主观的去什么呢，拥有一切法。你自己也没这个能力，你自己也在什么呢，时刻在变化，是吧？比如说我们说啊，你人在世的时候啊，你有福报的时候，你健康的时候，好像你拥有很多啊，你可以吃喝玩乐，你有财富，你有地位，你都可以去享受。等你老了病了，慢慢就开始很多东西就离你而去了，老了退休了，是吧？你还想享受的待遇退休了，待遇要降低了，有还有，降低了已经在变化了。病了吃的刀也有，玩的也有，吃得动吗？吃不动了，玩不了了，是吧？身体健康出状况了，等到死的时候，那就啊，告别的时候就到了，你这个缘就已经到尽的时候了啊，一个是坏，一个是到灭，所以最终是不可得。你所认为的得就是那么什么呢，一瞬间很短暂的一个过程。如果是短暂的过程，佛教叫无常，这个无常是真正的得吗？不是的，就像延长戏一样的啊。好，这就是通教所讲的主要的这个意思啊，性空缘起，单体即空啊。金光明云，无名体相本自不有，万想因缘和合而有啊。这句话就很重要，就是无名作为十二因缘里面最根本的一个因缘啊，最早升起的一个发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让我们产生生死轮回种种痛苦，那他自己的体相本来也没有。这里这个说一个体相，不仅仅是体没有，甚至相也是没有。为什么相也没有呢？相是幻相，不是真相。就像我们说的诸法实相，为什么说实相？实相就是指的这个体性，体性不可得，实相也是空啊，相也是空，空相就是实相啊。所以不仅仅是体不可得，那么相也就是假的，因为你没有体，你这个像什么是虚无缥缈的暂时的一种假象，是吧？包括你自己本身具体的能力，那也是假的。说的这个假的，它就不是真实永恒的存在。嗯，暂时有，年轻力壮的时候你去哪都行，干什么都干得动，年老了干什么都干不行，不行了，是吧？所以说体相用一样的，体相用都是虚幻的。但是呢，从体上，体是根本，你根本上这个体都不可得，那在体上所建立的这些相，或者这些用，或者所有的一切所拥有的表面上这些东西，都是虚幻的。啊，所以说本自不有，本来就没有，正因为妄想因缘和合而有，因为起妄想了，所以这个无明这些烦恼就产生了，暂时就和合有了。是吧？如果没有妄想，你这个无明就没有了。所以大家从这里就可以看，咱们学佛最重要的什么呢？离妄想，破无明，不要让这个无明烦恼升起，这样的话自然而然后面的其他的十二一因缘就一串一串就断掉了啊，就没有了，它没有这个什么呢，升起的这个根本的因缘了啊。不上思维心行所造，如幻师在四渠道，幻作种种相马璎珞人物等啊。因为我们不善于去思维这些因缘法啊，不知道它本来本性是空，所以大家呢心中有种种妄想，不断的什么行，就是不断的在流动啊，一个妄想接一个妄想啊，一个妄想过去了，又一个妄想又来了。你看这个妄想就会驱使我们去造作身口意三业嘛啊，所以这个意业这个心是最重要的 啊，如幻师在四渠道，就是在这个大街上啊，给大家在演把戏，演戏，演魔术，啊，变出象，变出马，璎珞人物等等，实际上没有变出来，都是早预备好的障眼法，是吧？哪里真变出来了？痴为真实，智之非真，你看。没脑子的人认为，哎呀，真厉害哟！哎呦，这个魔术师是吧？什么都能变出来，环境都能变出来，是吧？骗人的把戏，是吧？真正有智慧的人知道什么呢？不是真实的，是假的。那我们也好，这个无明幻化出什么了？六道一正。我们现在的六道所有的众生，一报好，正报好。都是幻化出来的，都是由我们这个无明，无明就是什么呢？幻师，是吧？我们现在所受的这个身心，所有的这个医报正报，都是属于什么呢？梦境幻化出来的这些产品啊，所以大家都是属于这种啊，我们说的都是属于伪劣产品，伪嘛，假的嘛，是吧？劣。说实话，我们都属于低级的六道凡夫众生啊，业障众生啊，是吧？但是说伪劣产品呢，但并不是说你就永远不会改变。这个伪劣产品里面呢，还是有点真的东西啊。这个真的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的佛性。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认识到了，认识到这个佛性的这么一种宝贵，它的力量发挥出来，自然而然其他烦恼无明的这种力量就越来越弱了。是吧？它幻化的这种作用力不是就越来越弱、削弱了？你真实的力量就变强了。慢慢你越强，它越弱；你越强，它越弱。到一定的时候，它就产生不了对你的这么作用力，它就骗不了你了。啊，你自己的主人就能什么真正当家做主了。啊，现在是什么呢？是贼，知道吗？啊，我们这个贼心啊，在这里当家做主，叫喧宾夺主，是吧？假的。不是真的主人，然后呢，你还以为是真的主人，你就以这个意的真的主人，他所有的思想、所有的妄想，他作为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指挥，那你自己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啊！时间长了，还就不以为他假了，他就是真的。时间长了，不就认假作真了吗？是吧？啊！当知本自不有，无明所为。本来这些东西都是不存在的，都是没有体性的，就是因为有无明的烦恼，所以才会幻化出这些六道的依正啊，这种业报果报。如知藤本非蛇，则不心不生啊。看到这个藤，看到这个草，这个蛇啊，以为是条蛇，看不清楚嘛，是吧？夜里看见人，那真的是就以为是蛇了。黑夜之中，我们就是在茫茫大夜之中啊，黑夜之中看不清楚，把藤当作是蛇了，害怕了，有恐怖心产生。如果你真正明眼大白天一看啊，日光一照，这就智慧来了。你看，哎呀，哪是蛇，自己吓自己嘛，不是就一个草嘛，一个藤嘛，是吧？不生故不灭，不心不生起来的话，自然也就没有生灭了，也就没有灭了，也就没有这个生死了，意思就是啊。这是名什么了？思意不生不灭，十二因缘相业，是思意的，可以思意的，但是思意之中是不生不灭的。这跟前面三章叫思意之中还有生灭，有道可以修，有苦什么呢？可以断，知道吗？是吧？往这边是有生死，往这边是出生死，这个涅槃。和什么呢？生死是相对的，你生我就灭，你灭我就生，啊，就是敌我正邪不两立，那是属于三藏教，啊，一般的我们学佛阶段都是这样的。我得好好念佛，我得好好修行，我不能造业，我造业就会沦落生死，我念佛就能出离生死。是吧？我不能干坏事，他认为善恶之间是相对的，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属于三藏教的这么一种程度。但是你知道，这种是一种假的，对立的矛盾冲突是一种假象， 这有没有？有，属于假有、幻有，本性上他们体是一样的，体自不生，本自不生，所以他们之间是什么可以转化的，并不需要把它什么了灭掉之后，啊，知道这个思义之法，就所有可以思义的法，世间法之中，生灭法之中有什么呢？不生不灭，要认识到它的什么的本性。好，下面我们再看第三个，不思议生灭因缘者，啊，破晓明大，啊，前面三藏教、通教，是吧？它主要什么呢？还是属于小乘，但实际上通教不完全属于小乘的啊，跟大家讲啊，但是呢，它本教的话，它主要是什么呢？注重在小乘方面为主，当下这个教，它指什么呢？破戒内的生死，戒外的变异生死，它没有破，所以它还从严格上来讲，属于小乘为主。但是呢，通教实际上又能通后的别圆教，它实际上在通教里面不仅仅是小乘，它也有大乘，但它不是纯粹的大乘的佛法。哎，到了别教这里就不一样了，别教是纯粹的大乘佛法，一点点小乘都没有，啊，所以叫破晓明大。为立顿两缘啊，说界外法也，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立顿两缘，这个立根和顿根两种机缘，两种根基的话，跟三藏教和通教的那个立顿完全不在什么了一个层面上啊，那个是属于小乘的根基，小乘的立根，小乘的顿根，那么这里是指什么呢？大乘的立顿两种根基啊，说界外之法，那大家都知道啊，出三界好像就已经解脱了，涅槃了，难道是真正的究竟就成佛道了吗？没有，界外还有很多生死，界外还有什么呢？无明的烦恼还要进一步去破啊，即使是做了圣人，圣人里面也分什么呢？不同的等级，你得一步一步再往上走，最终才能达到什么？到无上士，就是究竟的佛果，这才把所有的问题全部解决了啊。华严云，华严经说，心如工画师，做种种五音，一切世间中莫不从心造啊，这个画师即无明心也，也就是指的这个十二因缘里面第一个无明。一切世间十法界所有的众生，包括圣人，这些法界所有的法都是从这个什么心中，这个无明的心中所造的，他就像个工画师，他能画种种画，描绘种种画，他画的是地狱他就到地狱去了，画的恶鬼就恶鬼，画的人天就人天，画的是声闻缘觉那就是二乘，这种你能够画成佛来，那最终就成佛了。当然这是个比喻了啊，就看你造什么业啊，一切法都是什么呢？唯心所造。所以我们大家念晚课不是，若人欲了知什么三世一切法，因光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一切法界从它根本来说都是从心而出，从心所造啊。这里说一切世间，这里说即是十法界，但是前面如果是藏教和通教的话，它一般不讲十法界啦，它只讲到什么呢？最多什么呢？声闻法界、缘觉法界啊，再勉强说一下能够稍微有点菩萨法界，但是它那个菩萨法界跟大乘的菩萨真正的这个还不能完全相比啊。假实国土也，这个假实国土，什么叫做假实国土啊？啊，不是真实的，是吧？是虚假的啊。这些国土为什么是假的呢？从心所造嘛，因缘所生法嘛，是吧？实际上我们自己本身这个心，咱们再往下追究的话，心有没有真实的？ 啊，问大家，心是不是真实的呢？不是真实。那最终成佛的心是什么心呢？佛心是不是真实的？是吧？是，这里面的话实际上也有点为难大家，是吧？怎么着这个话题根本这个答案就没有的，说句实话。真正的心，我们从简单来讲啊，是没有真实的，一切法皆是虚幻，自信不可得嘛，性空嘛，是吧？但是你不能说老执着一个空，老执着这个空啊，你就出问题，知道吗？所以后面再说，就是说讲中道比较合适，你不能说用空或者用有。用有、用无、用什么东西真实或者虚幻去描述它，所以佛教最终讲中道就是不可思议，你不要去起分别，是吧？那你可以在那里瞎琢磨啊，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到底是假的还是真的，但是这个过程都可以有，但是到了最终究竟的时候呢，你就得放下这些思考啊，因为你用思考最终是得不到答案的，啊。好，诸论明心出，一切法不同啊。或言阿离耶是真实出一切法，或言阿离耶是无末时无际无明出一切法，是吧？出阿赖耶嘛，是吧？八识之中最重要的一个识，第八识，赖耶缘起，有阿赖耶识这个心，实际上就是也算一种无明心的。能出生一切法，但是这种说法有什么不同？不仅仅把它当作无明识，无明心，真实，真正的一个心识，难道它是有真的吗？实际上没有，这也是假说。我告诉你，啊，或者说它是无末时无际无明，它谈不上真，谈不上假，它是无际的，非善非恶的，这么一种状态，能够出一切法。实际上这种说法啊，也不完全那个究竟。你说他也不靠左，他也不靠右，他也非善非恶，反正他造出来就是这样子的，好像就是无心所造一样的，是吧？实际上也没那么简单啊。你说他无心所造，从体性上他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心，根本就没这个心。但是从因缘法上，他确实有善念，有恶念，他确实有这个种子。这个种子，我们如果从这个世间法，从俗谛上去分辨的话，他有善性，有恶性。大家也知道是不是？过去你造了恶业，这个恶性的种子就埋下来了；过去造了善业，善的种子就埋下来了。种子遇到后面的因缘，它就会什么呢？生一切法了。但是说这个善恶的话，我们说它没有体性嘛，它是无常的嘛，所以它善恶是有生灭的，善恶是可以转化的，是可以改变的，所以这种善恶是可以断除的，甚至啊。若定知性实，堕明出深觉。所以我们不能一定的非得执着一个什么自信的真实啊，阿赖耶也好，甚至真如也好，佛性也好，什么心性也好，不能执着真正一个真正的真实的东西，永远不变的东西。如果你真正执着有这么个不变的东西的话，那就相当于明出深觉，这是属于外道了，这属于树论派啊。就是印度有95种外道啊，其中两大派非常有代表性，一个是树论派，一个是圣论派。这是讲到其中的叫树论派，它是讲25谛，第一个就是明初啊，就是这个世界最开始的时候一种状态叫明初啊。明初的时候突然就有觉，这种觉不是觉悟的觉啊，就突然一下就有感觉了，就有感受了，知道吗？就会思考了，然后呢，从这个思考里就慢慢生一切法，一切法，一切的世间就慢慢的一切就构建成了。实际上哪里有个什么开始，哪里有个什么明初，没有，是吧？这都是属于假说。这种假说的话，它还站不住脚，是吧？佛教也是假说，方便说，但是佛教呢，哎，它相对是真实的，比他们讲的什么呢？圆满，比他们讲的什么究竟，啊。从觉生我心，你看从觉里面又能生我心，尚不成界内思议因缘，岂得成界外不思议因缘？就是他比什么呢？界内的三藏教都比不过， 知道吗？界内的藏通二教这个外道他都比不过，哪里跟能跟别教的这个界外不思议因缘相比呢？啊，他们也讲出一切法，你这里不是别教也讲出一切法吗？啊，或既非不思议境，方境之解，岂得成不思议智？破此如指观中说，就是摩诃止观对这里面说得很清楚啊。但是这里我们不可能去讲这么多，就是我们这些惑，惑是什么？是无明烦恼嘛。烦恼本身都不是属于不思议的境界，那么我们方惑之解，把惑反过来成为一种解，成为一种智慧，那么这种智慧最终形成的，在惑上进行反转之后，进行破除之后形成的智慧，难道它就会成为一种不思议的智慧吗？不可能的。这是什么样呢？什么意思呢？在这样的土壤之下是种不出莲花来的，明白什么意思吗？这是很简单，给大家做个比喻啊。我们说啊，污泥之中就能出莲花，为什么污泥出莲花？说明这个污泥跟这个莲花本来它是不相什么排斥的，知道吗？如果它是排斥的话，污泥应该生不出这么清净的莲花，因为污泥是最脏的，莲花是最洁净的。但是我们表面看这个烦恼和智慧之间完全是什么呢？一个是染，一个是净。但是这个染不是绝对的染，它不是什么性实，如果它本性就已经坐实了，它永远就是污染的，它怎么可能转化成清净呢？它怎么可能长出清净的莲花出来呢？说明它内心还是什么呢？还是有清净的一面，它表面上所呈现的这个污染并不是真实的啊。那么也好，讲过来回过头再讲那么它所反映出来的时候，我说它具有这个清净的一面，具有真实的这个佛性的一面，这种说法啊也不究竟，告诉大家啊也不究竟。就是让大家什么呢？对自己产生一种信念，一种信心，确实具有这种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不能让我们什么呢？去产生一种执着。你不产生执着的时候，恰恰就成就了这种所谓的可能性。如果你去执着的话，最终就不没法法成就这种可能性。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啊，就是真正的东西是什么？超过这些文字语言，超过我们思维之外的。用文字语言的话，只能到达这个阶段，也算是顶峰了。但是再往上成佛，绝无可能。但是告诉你到这里的话，你就这个人说句实话，啊，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是吧？向上再一着的时候，就不需要我带路了吧？我都已经领到头了。说句实话，你如果再不悟一下，是吧？再不自我突破下，那也是我这个师父也算白搭了，是吧？白当了。你的徒弟白修了吗？该说的已经跟你说到尽头了，对吧？再说也没什么可说的，因为超过这个言语言说之外的东西，不是师父能说得出来的。言外之意靠谁啊？靠你自己去悟了。不要说哎呀，师父你就得跟我讲清楚，你就要讲到我开悟就好，是吧？真正要讲到你开悟，估计你这个根基也不咋地了，是吧？还讲到你开悟，是吧？简单讲讲，你就一下就啊豁然开朗了，是吧？这样我估计你这个开的悟啊，比较有价值一点。天天啊都得师父，哎呀，我就得听，我天天都得听，你得跟我讲，反复的讲，把师父都累坏了，是吧？最终也开不了悟。自己不努力，是吧？我说你根基不行嘛，是吧？说的不好听，是吧？你还不愿意接受，关键你这个人还不经济努力，那就更没办法。你根基差点没事，你勤能补拙也好啊，是不是？什么都得靠师父，不靠自己。你不知道师父能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更重要的问题是靠自己去解决的吗？什么生死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个因缘，那么出生死的因缘也靠你自己什么重新去建立呀，是吧？师父只能给你提供缘， 真正的因靠谁去做？靠你自己。如果别人都能全部给你的话，那佛全部给你得了，佛也给不了你啊，是吧？如果佛能给你，那世界就没有众生了，大家早都出生死了，是吧？告诉你，跟你说法，跟你开示，把这些道理讲明白了，是吧？你能跟随，你能信受，你能奉行，那好，就有机会了。有机会，那以后就能亲近佛了，是吧？佛就能教你怎么修行呢？不仅仅是听闻法了，是吧？能够常随佛学，那跟佛就越来越相近了嘛。啊，好，精明无明之心，不自不他，不共不无因，四句皆不可思议。哎，这个说的四句皆不可思议，就是说一切皆不可思议。啊，绝四句嘛，除百非，用四句来概括我们对这个无明之心乃至一切法的一种什么一种态度一种观念，从四个层面来总概我们对于一法或者一切法的一种衡量的标准。啊，不是自生，也不是他生，不是共生，也不是无因生，啊，就是最终要成就一个叫无生。为什么无生呢？啊，当然它表面上是从四个方面去剖析，但实际上最终是没有自信嘛，没有自信哪能生啊，是吧？但是我们想想，如果有自信也不用生，明白吗？有自信了，我本来就有，我还需要你生干嘛呢？是吧？你天生就有了，你过去就有，无始劫来就有，你还需要父母把你生出来吗？嗯，不需要生，是吧？如果你没有自信，当然你父母是把你生出来了，但是你真正的生命吗？这是假的，这是因缘所生的，不是真正的生，是吧？所以说真生不用生，假生生了也是白生，最终还是没有生。这就是佛对这些东西的一种道理，知道吗？他并不排除有这么一种假生假灭，幻生幻灭，但是假的生毕竟不是真的，真的生能不能找得到呢？实际上是真是找不到。如果真能找得到，我们倒也高兴了，是吧？大家都不愿修，就以原来就是佛了，现在是佛，未来还是佛，一直就是佛，永远都没有众生了。啊，当然我们想想那样挺无趣的啊。我上次也讲过，没去。如果你开始的话，我条件就特别好，特别优越，哪怕我没成佛。我就基本上跟菩萨跟圣人差不多了，一不小心就修成佛了，多没意思啊，是吧？太容易修了，是吧？我们也有时候希望有点困难，有点挑战性，修学挑战困难，是吧？不断的去自我去超越去提升，这是作为我们修行之中的也是一种乐趣啊，也是一种理想啊，是吧？也是对自己不断的一种要求吧。啊，所以我们经常上次也在问，为什么我们生下来或者无始以来，它就是一念无明心在启动，是吧？而不是我们的什么真如心在启动。啊，不会的，哪这么容易啊，是吧？概率太低，知道吗？有真如心埋得太深了，潜伏得太深了，知道吗？这种潜伏的能力不是一般的，是吧？谁都抓不出来，找都找不到，是吧？不像过去啊，什么国民党或什么的那个党派，你去抓他的间谍，或者是去把他潜伏的人揪出来，揪不出来的，谁揪都揪不出来，是吧？得揪多少辈子啊？搞不清楚，无量劫吧，慢慢修吧，啊，最终把这个潜伏的真心，所谓的真心啊，我们说一个名字的真心，把他给重新找出来啦，请他来入正位，这个时候你才是真正的解脱了啊。好，四句皆不可思议，不自生，自己不是自己生出来了吧？谁自己生出来的？没有，是吧？不是他生，如果是他生的话，再好，不需要自己的条件了，那还要你干嘛？生了之后估计也不是你了，他生的嘛，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的命都是他，你的生命都是他给予的，他创造的。你自己的主体到哪去了？过去了，你自己的因在哪里呢？没有了。共生，共生也不是的，又有自身又有他生，合在一起也是一种假的，知道吗？啊，有些人自身共生，哎，应该有道理啊。佛教讲因缘和合嘛， 阴阳和合共生吗？是不？但实际上共生本身也是一种假的虚幻的嘛。姻缘有的时候来了生了，是吧？姻缘走了还有生吗？不是生了，是灭了，是吧？所以这个生不是真正的生啊，无因生就根本没道理，讲不出，反正就有了呗，反正就生出来了呗，都不讲理了，是吧？当然我们更不能答应这个东西是不符合逻辑的啊。但不可思议，虽然是没有自信，但是呢，若有四溪潭因缘，亦可得说，本来是不可议的，不可说的，想都不能想，还能说吗？但是呢，为了四溪潭，就是为了度化众生，不得已又得去说，要不说的话，你连什么最终慢慢开悟修行的这个机会都没有啊，何况去怎么去认识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呢？得到不可思议的智慧呢？所以说不可思议是从哪里得到的呢？啊，问大家一句，从哪里得到？嗯，谁能回答我？是吧？大家老问我问题，是吧？我有时候也得问问你们问题，是吧？啊，不然心里太不平衡了。不是心里不平衡，有来有往嘛，是吧？来不往非礼也，是吧？为什么不可思议是从思议之中得到的，明白吗？没有可思议就有没有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之中就有可思议，可思议之中就有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可得说就从说里面最终得到不可得说，从思议里面得到不可思议。大家记住这两句话啊，这我跟说很重要啊。书上没说的这么清楚，我告诉你，有时候我提炼的话虽然很白，但是很精要。我告诉你，从可得说得到什么不可得说，从可思议得到不可思议，本身是叫不二法门，知道吗？但是这里面是有讲究的啊。可思议可说，你说的是邪法，你就别去学了，是吧？说的是正法，你就去学。但是这个正法能说出来的还不属于什么呢？不可说法或者不可思议法。从这个可说的正法里面慢慢一步一步的去趋向最终的达到不可思议的境界，还离得很远很远呢，是吧？就像我们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别好诸恶奉行，对吧？众善莫作，那麻烦了，它也是可思议啊，它也是可说啊，那是背道而驰了，是吧？所以世间的这些有漏的善法啊，对于我们出世的解脱之法是什么？必不可少的。大家不要觉得啊，我要出世法我就念佛求往生，我其他的事情都不要做了，我世间的东西求啥，是吧？不求你也可以做嘛，干嘛这么死脑筋呢？是不是不求而做，世间的善法就变成出世的解脱法。你有求而做，是吧？即使所谓的你表面上名字的什么世间的出世间的无漏法，也就变成世间的什么有漏的善法了。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就是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什么贴个标签。有些人啊，口号想得特别响，是吧？天天我是学佛的，我在修功德，我要了生死，我每天都是念佛，我是为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其他事情别再烦我了，我才没时间去理你们了，是吧？他天天这个我知我见啊，就想着自己要解脱，别人的什么事情都不理了。这个人私心这么重，你想想，是吧？这么私心重的人念佛能念得好吗？是啊，当然我不是说你天天去做菩萨，也不是这个意思，你多少有点能够破一点点小我也好啊，有点菩萨心肠也行啊。你一点都没有，那说实话真正跟佛法就不太相应了。表面上行的佛法，但是你的心不是佛心啊，你的行为并不能代表一切，是吧？是看在哪种心态下去奉行的佛法，才能真正代表一种真实的一种性质啊。所以这种事情当然不是说大家，谁让我们自己，我自己也做得不好，哪这么容易做的，是吧？然后希望都能做得好，是吧？心口如一，言行一致，是吧？啊，一致达不到，但偶尔能够统一一点点也行啊。 偶尔能够相应也行啊啊啊。四句求无名皆不可得，你看这里啊，四句求梦不可得，而说梦中见一切事，你看梦本身都没有，做梦的这个人做梦的心都没有，那么做梦所成就的这些境界，这些梦事，难道他可以得吗？能做梦的人都不存在了，这个无名心都不存在了，那么由无名心所幻化出来的一切六道一正果报，这些梦境是真实吗？不是真实，是吧？啊，所以我们这现在一个是什么呢？在做梦，一个又在梦境之中，在梦境之中呢，还在不停的做梦。你不以为你做完梦就梦了，就梦了就醒了？没有醒的时候，我告诉你，梦醒时分嘛，不是一个什么是个歌曲还是什么叫梦醒时分？没有，哎，又同时在做梦，又同时在梦境，在梦境里面又不断的累加这些因缘，又什么累加在一起，又在做一个新的梦，啊，过去的梦境慢慢的淡化了，甚至消失了，但是新的梦境同时不断的涌现出来。还没等到它灭了，说的吧，还不是叫此起彼伏，还不是此伏彼起，此灭彼生，是吧？还没有灭的时候，这个就生了；灭的时候，这个也生了，明白吗？就是在一刹那、一念之中，有无量的生灭在你的心中。就是你这个功能太强大了，说句实话，啊，是吧？我们说幻化师，你真是大魔术师啊，是吧？说的不好听是吧，当然说的过分，你不是大魔王是吧，大魔王达不到，大魔术师你同时能变很多戏法，知道吗？你这个手段特别的强大，但是你变的戏法都是假的啊。好，四句求无名不可得，这个无名就是指做梦的，能做梦的这个心，而从无明出内外一切法，就是梦中所见的一切事，是吧？内外一切法出界内十二因缘，这是什么呀？从空出假，无明空故，是吧？那么一切梦境、一切幻化之境也是空，但是呢，不凡什么呢？有四悉檀因缘而去说这些一切法，你只要认识到它本性是空就完事了，你不要去执着就行。那么好，前面通教的人呢，他就个局限性，他还是什么呢？偏于空多一点，他知道单体即空，他不去执着这些外在的东西，但是呢他有点逃避，有点远离这些外在的一切境界，知道吗？他不知道这些外在的境界是最终成就我们佛性的必须的一种什么呢？境界，一种缘分。那别教的菩萨他就有这个能力，他修空修到这种程度的话，他也具备相当的这个基础，他能从空出假，即使出了这些假，并不代表他执着这些假象，他不会执着，他反而会利用这种假象什么呢？度化众生，利益众生，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就能什么呢？自我利益嘛，成就佛道嘛，是吧？所以他的功夫就确实很高明了。不仅仅说，哎呀，我就自己修好自己就行了啊，我不去惹你们，你们也惹不到我们啊，魔王找不上我的门来，我已经解脱入涅槃，我在定中了，谁都管不了我，是吧？谁倒管不了你，但是你也管不了别人，没这个能力啊，没这个菩提心啊，没这个智慧啊，不行啊，要发菩提心啊，不要光求自己了啊，是吧？你继续修行，从智慧上，从修行上再提上一层，不要认为众生是来捣乱、来扰乱我们的，不要认为境界是妨碍我们修行的，不，你在这个层次，在下面这个层次，你认为它是障碍我们的，你再提高个层次，不对了，它不但不妨碍我们，而且能够什么呢？帮助我们呢，是吧？咱们不要求大家能做到的啊，实际上做不到。我告诉你，你起码能认识到，明白吗？你都能连认识都认识不到，你这个佛白学了，可惜了啊！当然说的白学有点过分啊，就学的有点不够啊，太不够了，是吧？这么好的佛法你没学到，所以佛法对于这世间的东西，我告诉你，从不同的这个修学的层次，它都有它的道理，并不是这么死板的。啊，一切皆空，四大皆空， 遁入空门，哪是一个空字能够说得清楚的呢？
是吧？
啊，在你没有这种智慧的时候，说佛法跟世间法之间是对立的，你要远离世间法，因为它是染污的，你要希求佛法，因为它是清净解脱的、光明的。当你已经到达这个层次的时候，小乘的果位修成的时候，不对了，回小向大啊，根本就没什么三界法，也没什么三界外的法，没有世间法，也没出世间法，世间法和出世间法本来就是不二，就是统一的。你要有这个能力，你才能度众生，你才能什么的乘愿再来，再回到六道红尘之中啊。否则的话，你哪有这个，你心力交瘁啊，心也没这个心，是力更没这个力，是吧？心都没有，何况有力了？这个力是靠心慢慢培养起来嘛，一切唯心所造嘛。所以大家得发这个愿心，先学习，先发心啊，不急着去做，知道吗？不要有些人，哎呀，好，太好了，哎呀，我要做菩萨啊，我要勇猛精进，是吧？越难的是吧，难行能行，难忍能忍，是吧？是吧？难行能行，难忍能忍是在哪个程度？你自己一点点小事，你难行能行可以，你真要去度众生，可不是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啊，是吧？最终是吧，难忍忍不了了，难行也行不了了，忍不住了，烦恼出来了，前面的功德全部被你破掉了，不能说全部破掉，反正就已经打得稀里哗啦了，是吧？难行能行，行不了了，退心了，知道吗？这一退心麻烦了，一溃千里，知道吗？好不容易前面走了一百步，一到到了一千步，等到你下次再要发心的时候，那也不知道要蹉跎多少岁月，是吧？好像你确实也做了很多，但是你可能失去的可能会更加的多，还不如你什么呢，稳健的踏踏实实的一步一步往前走。反正我今天可能只是走一步，明天走一步，我走一百天一百步到了，而且不会随便倒退的。你好，走不了这么多，我一天就要走一百步，走不了几天全部倒回来，是吧？成了负数了。嗯，好，除界内十二因缘，你看，除界内外一切法，除界内十二因缘，如前说，啊，界内外都可以除，但是这里主要是除界外，它属于界外之法。但是界外之法，说句实话，不离什么呢？界内，它是超越了界内，但并不是说本身不含涉界内之法，明白吗？但是它含涉的界内之法跟我们的界内之法已经完全不同的性质了。人家吃饭吃得很香啊，天天就吃的是这个什么呢，甘露一样，你吃的饭，哎呦，咸呐，淡呐，甜呐，是吧？反正就是不怎么样，你就属于一般的凡夫的享受吗？你的这个福报就这么大吗？你的智慧就这么大吗？人家吃的饭天天就跟吃西极完极乐世界的甘露是一回事，到娑婆世界一样的享受，处处是净土了，明白吗？当然表面上还叫戒类法，实际上它的戒类已经转化成什么了，自然而然就会转化成戒外法，因为它具备戒外的这种功德智慧，这只是对它的这个名字而已。但对于我们来说，戒类还是戒类，是吧？戒外不知道啊，对他们来说，戒外还是戒外，戒类也是戒外啊，就这样子。所以我们大家再理解啊，实际上这种东西，这种就是这么一种判断或这种逻辑，可以应用在我们世间很多东西，就是人之间也有很多差别。有些人吃着粗茶淡饭，但是活得非常自在，很快乐，很满足，很享受。但有些人天天吃着什么山珍海味一样的寝食难安，吃饭觉得不香，睡觉觉得不安稳，实际上他睡的床，他吃的东西，别人一辈子可能都享受不到，也都想都不敢想，但能够给他带来快乐吗？这就是我们所认为的这种物质的享受啊，物质的这种优劣高低没用的，到一定的时候它就失效了，这就叫做无常啊。所以后面会讲到佛教为什么讲世间是苦的，没有一件真的东西能够永恒的让你产生什么快乐 这种快乐是变化的啊。出界外时因缘者啊，如宝性论云，罗汉之佛空智于如来身本所不见，二乘虽有无常等四对峙，一如来法身复是颠倒，颠倒故是无明，颠倒故即是无明。住无漏界中有四种障，为缘相生坏啊，这就是说界内的生死和界外的生死，界内的这种智慧和界外的智慧不一样啊，就是小乘跟大乘嘛。宝性论啊，里面说罗汉辟支佛就是小乘和中乘，他们的这种空性的智慧见不到如来的法身，与如来身本所不见啊，如来的法身不是空智所能见得到的，那是什么智能见得到的呢？中智，中道的智慧，不是空智。我们那有位中智法师啊，我们佛学院中智法师，佛的智慧叫中智啊，非空非有啊。二乘虽有无常等四种对峙啊，无常无我什么苦空这四种法，什么苦空不净啊啊，就是我们说的这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就是这四种智慧。他能够对峙，但是呢按照如来的法身去评价他的话还是属于颠倒啊。我们众生执着于常乐我净是颠倒是吧，他执着于无常苦不乐啊，净不净也是颠倒，他反过来还是颠倒，你只要有执着就是颠倒啊，颠倒就是无明。他小的无明破了，大的无明还没有破呢，小烦恼破了，细的烦恼根本无明破了没有？没有破，住在无漏界之中还是有住的。说句实话，无漏界你要住在里面好像无漏界很好啊，无漏嘛，没有烦恼嘛，没有忧愁嘛，没有生死嘛，寂静涅槃多享受啊，禅定法喜多好，永远都不要出来，完了一直做这种快乐法乐，哪怕是法乐也不行，又成为有住了。所以佛教为什么叫做无住呢？是吧，金刚经也叫无住身心嘛。它有四种缘，这四种障碍啊，这四种障碍当然不好啊，为缘相生坏啊，还有这些东西，有能缘的，有它的具体的这种相状，有能生有能坏，就他这种定这种禅定的话，说句实话还是有生有灭的，说句实话还是有坏的时候，是吧，并不是说一直能够待在里头，不可能的。他因为还有无明烦恼什么呢，还在起还在动起，知道吗，他这种微细的这种东西在无明惑没有除啊，你不要以为他到一定的时候是吧你开始觉得很快了，就像我们世间哎呀终于什么了啊，从温饱从贫穷发财致富了，很快乐很享受，买了很多东西啊，别墅豪车要啥有啥啊，过了几年过不要过几年啊，过了几个月一半年觉得哎呀没这么大快乐了，刚开始很好很刺激很享受，什么东西都是新鲜的嘛，实际上不觉得，买的多了还烦恼是吧，全国到处都有你的宅子，到底住哪里呢是吧，麻烦，天天的计划筹划，最后就干脆就抽签得了是吧，抽签心里好像住了这个没住那个，心里觉得老是可惜，是不是好弄得不好以后房产税再一收是吧，麻烦，收税个人标准太高，收你的税，可能自己的房子也得收你的钱，你不住是吧，收钱，看这种养房都成问题是吧，但是你也许很有钱不太在乎，但是说句实话越有钱的人有时候越在乎是吧，这事情你说多不容易啊是吧，那么好好不容易称到阿罗汉，哎呀太高兴了，终于出三界了，且得享受一段阵子是吧，这享受多少劫啊，我估计得是不是，但后来反正老在禅定之中觉得也可能觉得没什么多大意思，可能在禅定之中他又会发现，看来我这个境界啊还是存在问题，是吧，我的心念还是里面烦恼还有啊，开始觉得已经很清净了，后来越照时间长了越照出自己还是不清净来，还得继续修啊， 所以你不要以为有定性的声闻，定性声闻是绝对的，是没有的。他到一定的时候肯定还会什么去寻找自己没有克服的那些东西烦恼啊。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啊，后面还有半堂课，回头我们10分钟之后再来啊。阿弥陀佛。